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Michelle 他哥 Robert。
上一集我们竟然只聊到国小毕业会使用到的文具，好夸张哦。
由此可见我们有多认真，那文具的如数家珍这样。如果没有什么在认真用文具的话，应该讲不了几个就那接下来不就国中了，接下来就高中了。
其实有中间有非常多都是我临时想到的。
你最常想到的一定就是笔，那可能就搭配它大概就橡皮擦，可没有想到什么像垫板这种我们还有收藏的这些东西，就慢慢一个一个冒出来这样。
我们这一集就要继续接着聊，我们进到了国中。我觉得国中第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学生开始被允许或是被规定你要使用原子笔来考试这件事。
哦，对，你不讲我还真的没有想到，的确是国中的时候开始被允许使用原子笔，然后国小反而是相反，对吧？
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个念头是为什么不能用原子笔，因为铅笔很单调嘛，就是同一个颜色，没有什么花样可以改，就是你当然除了买很炫的笔以外，那个写出来的颜色都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喜欢用彩色铅笔那种东西，就是比较花花绿绿。可是上国中之后终于可以使用原子笔的时候，我有些时候反而会更喜欢用铅笔，然后矛盾哦，
就越不能用的你越想要用，到底是多叛逆。
可是到底为什么啊，现在仔细想想，为什么到国中之后他就会规定说你一定要用原子笔考试？
这个我也不太能理解，是不是觉得学生如果用铅笔就涂涂改改这样子，其实老师可能批改上会有困难，我不知道。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国小怎么搞的？
对啊，就如果你是比方说怕作弊啊，或者是怕不清楚啊，可是这些事情国小也都会经历啊。你可能唯一比较不一样的是国中的答题开始变成有很多的选择题吧，就是 ABCDE 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国小的时候好像比较是1234跟圈叉，但这个跟你使用什么笔好像也没有关系吧。
对，然后升国中的时候有一个类似智力测验的东西，是应该是第一次使用电脑卡吧。
蛤，我没有这个东西耶。
我那个时候有啦，所以好像也只剩电脑卡可以使用铅笔，而且还强制说你要二 B 的，然后反而其他的考试几乎都是使用原子笔。
对啊，所以其实在一般小考的时候又要用原子笔考，可是大考的时候你又要换回铅笔考，然后还要用大部分用那种专业的2B 铅笔画卡嘛，我们上次也聊过。可是那个2B 铅笔除了画卡功能以外，它超级无敌难拿来当正常铅笔使用，那个字超难写的。
对，然后如果你要计算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平常用原子笔计算计算惯了，突然要你用铅笔计算，有的时候真的不太习惯，就我写起来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字体也会比较粗，对不对？因为那个铅笔画出来都比较粗，那你原子笔出来都细细的。
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了原子的三国鼎立。
哦，真的耶，真的耶。
我当时那个年代啦，我们班分三大派，最大的那一派呢，我们要叫他什么？曹操吗？
魏蜀吴。
0.38。
对 ，uni 的嘛。因为它笔盖是一个斜斜的，上面有个斜斜的部分，然后可以一样可以扣在你的那个领口上面。
对，大家应该都有用过吧？我觉得台湾人一定都知道，因为这个是最多人使用的。但它并不是我最爱使用的牌子，哎，我很讶异为什么这么多人爱使用这一款。我承认它的笔很好写，可是我之所以没有那么爱这一款是，是我觉得它是超级容易断水的一款笔。
哦，对，你这样讲对，就断水这两个字突然唤醒那个记忆，那时候只要笔一旦摔到地上就会断水，而且断水几率很高。
这款笔超高，这款笔真的就是一次哦，
对，
一次掉到地板上呢，有百分之大概 99.9% 的几率它就是断水了。断水的意思就是你在画一直线的时候中间会突然没水，然后又有水，没水又有水，就是断水。
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钢珠头漏水，就如果你是有时候不小心敲到笔头或怎么样，那个钢珠头漏水，你就墨水就莫名其妙流超多出来。你明明写的时候平常都细细的，结果因为那个钢珠旁边已经破了，所以它就突然流出超多墨水，你所有的字就会变超粗，而且还会在纸上晕开。
我必须承认，0.38这一款它很好写，真的很好写。 因为它也有出 0.28 的，但我就觉得有点太细了。然后也有很少部分人使用28的，大部分真的人使用 0.38， 可是真的太容易断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为什么我还是有买来用，是因为我觉得它是至今为止我觉得最好拿来转笔的一款笔。
哦，对，超级完全，
它很好转。
你刚刚说 0.28， 你知道 0.28 大概是我在念书的时候， 0.38 我们大家都用一阵子之后 0.28 才上市，就是不是说一开始有就没人用，是它后来才上市才有 0.28， 所以我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都还是用 0.38 的，因为不习惯，然后同时也不会特别为了那个去买 0.28 的笔。但可能到你在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是比较普及了，所以有人会用 0.38， 有人会用 0.28。
我们来到了第二大派呢，也就是我本人爱用，也就是唤起我记忆的源头，这一集的最原始出处就是 High Tech
啊。欸，可是我突然想到当初为什么 0.38 比 High Tech 稍微多一点点，是因为 High Tech 比较贵
哦。是哦，
那个价钱如果没记错的话， High Tech 那时候一支大概50块，0.38 只要40块。
哦、oh, ，那以学生来讲，差10块是真的差蛮多的。
对对对，我记得是这个原因。同时，你刚刚讲到转笔嘛，就是 High Tech 跟0.38比起来，0.38还是很好转，因为0.38的那个握把那边有一个垫片，然后那个垫片可以让你手不要滑掉。
没错。
可是 High Tech 没有垫片，笔壳上面有做一个类似那种凹凸不平，很像那种路上那个减速带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对，很像那个东西，就让你方便你握。可是那个其实在你转笔的时候，因为它还是塑胶，然后又没有特别止滑，所以反而你在转的时候不好转。我国中的时候应该是我转笔转最凶的时候，为了这个我还练过很多种转法，各种不同的转法我大概多多少少都会。
我也是，
笔可以在你手上停好久，甩来甩去，然后你就是永远都可以让它在你的手指之间弹跳。后来真的有发现 High Tech 的笔比 0.38 轻，所以你转的时候很容易转到甩出去，可是 0.38 那个重量是固定的，有一个重心。
High Tech 的那个因为都是 整个塑胶管的，所以它比较滑，如果你的食指是有留指甲的，你在推那个笔的时候很容易滑掉。
对对对，
好专业，我们是什么转笔系是不是？
转笔大师。
对，明明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有超级无敌多老师是禁止转笔的，很容易被骂、哦、但是我们还是很爱转。
我那时候有的老师会跟我说，就是要我们不准转笔，纯粹只是因为他觉得学生在台下转笔的时候他眼睛会眼花缭乱，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这个也不可否认啦。
你看到这个台下40-50个人在那边桌上都有个东西这样嘘嘘嘘嘘嘘甩来甩去的，要是我一定会很火大。
有些人转笔的技术很差的时候，连我坐在那个同学旁边我也会生气，因为他的笔会一直掉在桌上，会有一直掉那种啪啪啪的声音，很烦躁。你如果还没练好就回家找妈妈好吗？没有啦没有啦，还没练好就不要硬转。
很怕耶、欸、很怕。 HiTech 其实也会断水，但是它断水的比例没有 0.38 那么高。可是 HiTech 应该更常发生的事情是它的那个笔头，因为 0.38 的笔头是一个钢珠之后尖尖的一个锥体缩在里面， HiTech 是一支有一根怎么讲啊，很像针的东西独立出去之后钢珠在那一根针里面。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 HiTech 最常发生的反而不是断水，而是那一根笔头歪掉。
对，好容易歪掉。我还有遇过那个整个笔头飞出去了，然后就是会出现你刚刚在前面 0.38 说的那种，就是大漏水。
对对对，
哎，笔头歪掉的话你有机会可以把它凹回来耶。
对，可以可以，可是你有时候要凹，不小心凹太大力就会发生刚刚说的那个，就开始漏水。然后有的时候你为了怕它漏水，你又不敢凹回来，但你写的时候还要去抓说啊它是这样歪那个
角度，
你要去抓那个角度来让那个墨水可以乖乖的流出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智障，然后同时你又不能太用力，因为太用力笔头就断了，一断掉你就要整根笔芯换掉，然后那笔芯又很贵。其实那时候一根笔芯我记得就要20-30块，就是跟买一支新笔比起来，笔芯没有便宜到哪去。
而且因为它那个笔其实你再怎么样关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卡榫那种这样卡进去，所以即使你只买笔芯，你顶多用了两支笔芯之后，我个人还是会想要去换一支全新的笔，因为它那个卡榫就会开始变松。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关了，可是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关好。那你没有关好的情况之下，你那支笔只要戳到什么东西就超级容易笔头歪掉或是直接又断水了。
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说你不可能永远都一直仰赖纯粹换笔芯的方式一直使用同一个壳，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笔盖会越来越松脱，就越来越难盖紧， 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上一集应该有聊到，在那个铅笔盒里面那个笔都会超级多，有一个稍微没盖紧，稍微震动一下它就脱落，脱落之后如果它不小心弯到开始漏水，哇，你那整个笔袋大概都完蛋了。
接下来的第三大派呢，但这个应该没有办法跟前面那两派比啦，第三大派就真的比较少人使用了。我个人这有点私心，就是我还会买一种笔叫做 Uniball 的按压式的那种笔，它其实跟 0.38 好像是同一间公司出的吧，
对，
只是它不是用开笔盖的方式，它是后面用按的，可是它也是笔头也是 0.38， 它有出 0.28，我觉得写起来的手感稍微不太一样。
我有曾经用过，可是我后来仔细想一想发现最方便的就是这种按压式的，因为你根本不用管笔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念书时代就没有人要去用这种按压式，好像一定要把笔盖然后把笔盖扣在后面那样子，既可转笔然后又保护性还是怎么样，觉得比较潮吗？还是因为说最早像我记得我们开始知道原子笔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桌子上放的通常都是那种很阳春的那种按压式原子笔，不知道是因为那样子让人家觉得按压式很便宜很不流行，所以没人要买。
我跟你说，你讲到这个我觉得完全是对的，因为连你走在路边有些时候有些行销活动会送你一支原子笔，竞选笔大家有没有拿过？那按压式的笔烂到你按一下以后，你只要大拇指稍微偏一点点以后，你是可以把那个后面那个壳盖子直接这样噗射出去的，烂到那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是拿来互射的啊，没有人要真的拿那支笔来签名，而且那种笔也很容易断水。你什么都没做哦，你只是拿这支笔回家写写，哎，怎么断水了？
你怎么觉得这支笔好像没用多久，然后就写不出来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对于这种后面按压式的这种原子笔都没有什么好印象，都觉得都是烂笔，而且那些通常笔头都超级粗，所以我从头到尾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会使用那种烂笔，然后字迹还有办法写得很漂亮的人。很难写。
对，没错，因为他的那个画出来的就是笔画真的太粗了。可是你刚刚讲到 0.38 跟 Hightech 让我想到，就是买这两款不管你是哪一款的全部笔袋里面都是这同一款笔之外，它会收藏很多颜色。
我觉得这有一点小众，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生，我没有看过男生去收集各式各样颜色的。
哎、欸，我有，
真的假的？你以前抄笔记的时候是会花花绿绿的人哦、喔？
没有，你哥我不抄笔记，我就只是纯粹觉得很多颜色看起来很屌而已。我没有再拿来抄笔记的，
有什么毛病？所以你会买粉红色吗？
哦，粉红色是我唯一一个不会买的颜色。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蓝色、黑色跟红色。
对，
然后我还会买绿色跟橘色，粉红色我不会买。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在国中开始用原子笔的时候，都会被要求说那个红色的笔不要随便乱用，不要拿来写自己的名字啊。
啊，这是迷信啦。
那因为老师们都是用红笔来批改，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不想要你跟他的批改的那个笔搞混，所以他就在这跟你讲说你不要用红笔来写。
抄笔记还好，可是写考卷用红笔的确蛮诡异的啦。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买绿色纯粹就真的只是为了要我的笔袋看起来很丰富。
哦，是哦，我买绿色是因为我有些时候要区分笔记的时候，我还是会用到绿色。我自己在抄笔记的时候，我的笔记一定是蓝色、黑色、红色为主。那最主要的颜色一定是蓝色，然后再来红色，就是你知道，就是要强调什么时候会用红色写。黑色通常是来写例子的，然后如果例子里面又有延伸出来的话，我会拿铅笔写，因为铅笔跟黑色是比较相近的。然后绿色呢，就会在这个时候派上最后一个最备案的一个立场，就如果这些颜色我都用完了，然后我之后还要补充什么的话，我就会用绿色。我有一段时间我还很病态的是，我会同时间用 Hightech 跟 0.38 写，但是因为我的 0.38 有一点点断水，所以它的颜色会再浅一点，可是它是介于浅蓝跟深蓝中间，非常完美，所以就会变成我会有两个颜色，两个蓝色在做笔记，再加上我刚以上那些。我自己是很强迫症啦，我觉得这样子的笔记最好看。
我刚刚听个什么，也太认真了吧！我说起来还自惭形秽，我几乎买了那么多笔，大概也没什么在用，因为我很讨厌抄笔记，我几乎也没在抄笔记的。
哎、欸，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吗？我们两个人谁成绩比较好，不抄笔记的那一个，我刚讲的口沫横飞，考不好。
我没有同时使用 0.38 跟 Hightech 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我大概国中快要高中的某 一天，我就突然下定决心说，好，我要从 0.38 毕业，我要全部使用 high tech。
什么意思？
对，我就花了一小笔钱，就是学生来说，那个时候一下花下两三百块、三四百块是真的不少钱，我就全部把我的 uni 算是不用，然后直接全部买 high tech， 然后就开始用 high tech。
我会用 high tech， 其实一开始也是被 uni 太常断水气到了，因为我真的太爱转笔了，然后会换，就是因为我记得我有好几次都是我 high tech 有没有才那个看起来像全新的一样，然后它已经断水了，你知道那个心情就阿宅，就是你看到它满满的，你就用不到，好浪费钱，然后你又舍不得把它丢掉，它看起来外观就跟新的一样，可是它就是大断水，完全不能用，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才换到 high tech， 而且 high tech 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顺，相较于 uni 的话，是因为写久了以后越写越习惯，而且我甚至身边有朋友是超级爱用 0.38， 然后他也不懂为什么我会使用 high tech， 可是因为我已经写很久以后，我自己的那支 high tech 我觉得非常顺，非常好写，然后他就一直不懂，因为他之前用过全新的，他觉得不好写，然后我就有一次借他笔的时候，他一写他惊为天人，他说怎么那么好写，就他隔天就是他的铅笔盒出现十支 high tech， 然后我很笑出来，
哇哇哇，什么土豪级的做法，
high tech 富翁，
对啊，是大富翁欸，突然第二天直接出现十支。那时候有，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有出一个东西，他的笔本身长得跟 high tech 有点像，他叫叉叉笔，你记得吗？
我记得，可是他很不好用，
它就是跟 high tech 的那个笔长得有一点类似吧，我记得是长得笔盖也长得差不多，但它在那个笔盖的头有一个类似橡皮擦的东西，它写出来其实比 high tech 粗，它比较像 0.38 左右，但它看起来像是原子笔，可是却可以使用它笔头的那个，不确定那是不是就是橡皮擦，然后把它擦掉。
哦，我知道，其实你用普通的橡皮擦好像也擦得掉，可是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擦掉，我发现还是会留一点点印子。
然后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大家应该已经习惯使用立可白或是立可带这些，所以叉叉笔好像有点像流行，只是昙花一现一下就没了，我没有看到我身边有很多人在使用的东西，
它好像真的只是红极一时，大概不到两个礼拜的那种程度。
对对，就你身边可能有人会突然提到说，这是叉叉笔，然后就看弄一弄，哦好酷哦，然后就没人在用了。
我题外话提一件事，我发现欧洲人他们在做笔记的时候都是拿我们刚刚最看不起的那一种路边的原子笔在做笔记。
哦，是这样哦，
他们超级无敌不 care 自己在用什么笔，他们也几乎不会带铅笔盒，至少我在这边上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几乎都是用那种学校拿来宣传用的那种笔，然后都是那种按压式，然后也很烂，然后笔头超粗，那个大概 0.5 以上吧，可是他们就很习惯直接用那种笔拿来写字或者做笔记，然后就直接往书包里面丢，也没有铅笔盒，就是每次要做笔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堆人拿起书包在那边抠，就是那边找说笔到底在哪里，然后拿起来就只有一支一个颜色，然后按下去这样。那差别就是如果是真的很在乎笔记的人，他就会直接用电脑做笔记，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啦，我没有看过手写笔记的欧洲人是很讲究然后用很多花花绿绿的笔的。
哦，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前一份工作的身边有欧洲来的同事，他的工作比较像是翻译吗，就是很专业的那种翻译，我就曾经看过他的文具，他是一个很大的笔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台湾 念书的，所以他可能被台湾有点同化，他那个笔袋是那种环形的一个筒子的那种笔筒，但是软的袋子，他把袋子拉开来的时候里面什么颜色的笔都有，但跟刚刚你讲有一个是一样的，就是他全部都是按压式的，然后他写起来也是各形各色，我有看过他的笔记，哇，那上面真的是什么颜色都有，但他不会使用把笔盖的。
我都觉得欧洲那种笔就是跟我们刚刚讲一样，那个笔写出来的笔记我觉得都不好看，就是笔记很丑啦，我觉得那种笔就只很适合你拿来签名，要很快速的写什么东西，很潦草字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也会不 care 说到底好不好看，反正你只是要快速记录而已。我就因为这样子吃过闷亏啊，因为我有些时候去办公室的时候我随手抓笔，我就会抓公司的那种这种笔，然后写的时候也是随便写，然后某一天我有带着我的笔记本去办公室，然后我的笔记本那个时候是打开的，上面是我自己在别的时候写的笔记的，哇，我同事们看到那个笔记本还说这是你的笔记本，我说对啊，他说 你的字是长这样吗？你的字没有这么好看。我想说怎么这么没礼貌，然后他就说不是啊，在开会的时候在写的笔记都是写的很潦草啊。然后我就说因为开会你要写那么快干嘛，然后他就不信邪的拿了那种烂笔跟就是随便一张纸说那不然你现在写给我看。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写的超吃力，他说你看就很丑啊，这真的不是你写的。然后我就好生气，我就觉得说那是因为你们欧洲都烂笔。
很气，
不要丑到真的会让人家完全看不懂，或是会完全认为是另外一件事，我就觉得还行啦。但是相反的，我也觉得我有些时候在现在上班要写板书给、同事们看的时候，我的字很像小朋友，就是因为我不会把它连起来，所以我在写英文字母的时候，我就会写得很像是以前在写作业的时候，还有那种四格字的时候，你在那边写描的时候的那种字。然后我每次在那边写黑板的时候， 我都会被我的同事们夸奖说：“哦，你的字很工整哎。”然后我想说，没有，言下之意就是很像学生。
欸，可是我说实话，以英文来说，我们在练习写英文字的时候，练习的练习本上面的格线就是三条或者是四条线，然后就会要求你说那个字必须要在好像是第二条跟第四条线的中间什么的。我以前就觉得那个好烦。可是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我看到我有一些同事的板书，就是在可能会议室里面用白板来讨论事情的时候，他有那个字真的是写出来是歪的，欸，就是那个英文字永远都是斜斜的向右下，或者是什么斜斜的向右上，他没有办法在一个横线上面。
你不要讲英文，连中文都是。因为我以前在那边写那些练字的甲乙丙丁本的时候，我是真的会乖乖的跟着那个笔画顺序写的。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身边超级多朋友，他们写字是不照笔画写的。我一开始看到，我很震惊，欸，我先说左撇子跟右撇子例外哦，我本人是右撇子，我觉得左撇子他们很辛苦，因为那些笔画都是以右撇子在设计的时候写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左撇子的人他要必须自己领悟出他要怎么写那个字，这不在我的判断标准里面哦。我是说很多右撇子他们在写字的时候也不会照着笔画写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欸，我想说欸，你怎么会先点再撇呢？不对啊，不是应该先撇再点吗？
对对对
就为什么？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自己觉得你不照着笔画走，你的字不会到很好看。我遇过字非常好看的一定是照着笔画写的人。
他那个字的那个整个的笔画其实就会影响他的工整性啊。我的确也有很多同学或者甚至是同事，他写字的时候你很明显可以感觉出来那个一定是没有照笔画在写，然后写出来那个字就是歪歪的，尤其是中文字，就某个右上角的那个小的那个怎么说，可能我们用部首来讲好了，那个部首可能需要写在哪个位置，然后因为他没有照笔画写，所以那个部首就有点大，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半边的字就比较偏小，然后反正整个字看起来就很怪。
没，你不要讲别的啊，有些字可能最下面要有一个心，然后那个心要包在整个字里面，然后他们因为那个心的笔画很奇怪，你就会看到心有一半在外面。那我想说，
哦，对对对对对，
什么意思？可是你又看得懂，你也没有必要去纠正人家啦。
对，
我身边大概蛮高的比率吧，大概八九成的人都不是照着笔画写的。我只是惊讶啦，你们还是可以继续这样写好不好？反正别人看得懂就好，现在这个年代了真的没有关系，只有小学一年级的同学要去注意这件事，不然他会被扣分。我们回到今天刚刚在讨论的立可带跟立可白这件事情，应该也蛮有趣的吧，因为我最先接触的是立可白。
我也是一开始的立可白是有点像橡皮擦那么大，然后有一点点粗，然后短短的，不管你买哪一种几乎都那样，然后后来有出那个跟笔差不多粗的那种比较细的立可白。
哦，跟笔超一样的，超级难用，
超
级就是跟那个橡皮擦跟笔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妙，看起来好像很好收藏，超级难用。
对，超级难用，我也很讨厌用那种细的立可白，我还是习惯用那种比较短但是却比较粗的那种传统的立可白。只是立可白每次都要摇，你会有一种觉得哎呦好烦哦，啊。然后你上课的时候就很常一直听到那个咔咔咔咔咔咔。
你说的是传统的，应该是长条形的那种长方，类似像长方形，只是它比较圆弧状，对吧？那个是最一开始的立可白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
我后来我很喜欢用的一种是长得很像飞镖的那个样子
哦， oh.
也是短短的，可是它的瓶身有一点类似像是眼药水
哦，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对，真的很像眼药水。
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用的，因为那个是它的瓶身会有一点胖胖的，你用那种最传统的是它整个瓶身都是一样宽一样厚， 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些时候压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虎口没什么力，也是压到好痛哦。但是我自己用那种很像眼药水的形状的那一种，我在压的时候，因为它中间的瓶身会有点胖胖的，就会很好压。好的，可能是 女生自己个人的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我了解你说的，因为的确就是最传统的那种立可白，因为它的瓶身的那个粗度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你该压哪里，然后尤其是到那个立可白已经快用完的时候，你会更难把它压出来。
就扁掉的时候啊。
对对对，可是后来你说的那种真的像眼药水那种六角瓶式，因为它怎么压就只能压那个位置，所以比较不会有那种快用完的时候挤不出来。的确要比较用力，可是你不用换地方挤。
立可白一开始刚接触到的时候，最烦的就是它还没干，但是你已经急着把手不小心撸过去或是血过去了吧？
对，
国中的时候超级不会拿捏你要挤多少出来，然后你要等多久它才会干，然后有些时候你挤太多，它会出现一个像小泡泡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崩溃，因为你如果要等它干，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但是你把它一压破的时候，你整个手就是毁了，你就是白一整天。
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你在挤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出现小泡泡，如果你挤太多的话，那个地方就会有点浮起来，就算它真的干掉，它会浮起来之后，有时候不小心刮到它上面就会被刮下来，然后你就还要再涂一次。
而且这样子还会让你的钢珠笔看起来像断水，因为它完全粘在你的钢珠笔笔头上面，你在写的时候就会断水，好生气。
而且很臭，就是我很讨厌立可白那个味道，真的蛮臭的，你闻到之后你会有一种不舒服感。
我个人很讨厌，我身边有一种人，他在涂立可白的时候会涂非常薄的一层，因为这样子的话几乎是一涂完他马上就可以写，可是这样就会发生他那个字就会看起来很像是你橡皮擦擦不干净之后你又直接写上去的那个样子，
重叠了。
对，可是很多人为了逞快真的会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你这样没有比较好，因为那一层立可白它干掉之后，如果你的笔芯的水是很足够，你写上去以后你不小心一样手滑过去以后它就会晕开，根本就很难阅读。
其实立可白我自己还有一个想到的东西是，应该那时候有很多那种就调皮捣蛋的学生最常拿立可白并不是拿来修正他写错的东西，而是在桌上乱涂鸦吧。
哦，真的耶，应该很多那种校园爱情电影里面也很爱啊，就拿立可白在那个木头桌椅上面画那种爱情的那种像雨伞的东西啊。
对，小雨伞，
然后这边写左边写自己的名字，右边写暗恋对象的名字啊，那个不能说的秘密里面都这样乱交，
永远那个以前那个比较旧的那种公车的那个公车椅背后永远在用立可白在上面乱涂鸦。
这真的是只有立可白可以做到。我记得当时还有发展成有些时候你在写那个什么生日的板板要送给班上的同学的时候，还会故意买什么黑色的纸，然后大家用立可白写，那个字体就会长得跟你用一般的笔去写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女生也很喜欢用这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又很可爱然后写那种卡片。
这个我比较少经历，毕竟我是男生。后来立可带在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突然就冒出这个东西了。
对耶，可是我必须说我以前的铅笔盒是会同时有立可白跟立可带的。
对，我也会，我两种都有，因为不同情境下需要使用的东西不一样。
对，因为立可带它虽然非常快速，你这样刮过去之后你就可以马上写了，可是我必须要说市面上非常多的立可带就是大部分都很便宜的那一种，是看起来它已经涂平了，可是实际上你如果没有用手去把它再压实一点的话，你直接写上去你只要太大力你会直接刮破。
对，就是它没有完全粘在上面，很像双面胶的那种概念，它可能没有完全粘上去，你一戳过去一滑它就破掉，然后反而更丑，就会发生刚刚你说那个立可白涂很薄的那种状况。
你完全没有办法再涂一层，因为你再涂一层它就会更脆弱，更没有办法附着在纸上面，所以你的那个笔迹你要写超级无敌轻。
而且我记得刚出来的立可带超大一个的
哦，我记得，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那个盖子，然后那盖子你要先把它往下翻，翻到另外一边，然后卡住，它会有一个那个像塞子的东西卡在，把那个盖头卡住，然后就可以开始在那边这样滚啊滚啊滚啊。然后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滚的动作明明就在滚，你应该要看的是你在滚的地方，你要涂立可带的地方。但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其实是在滚的时候是在看后面的那个轮轴嘛，就是它立可带的那个卷，然后再看那个卷在转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疗愈感。然后立可带会脱带，你记得吗？就有时候滚一滚之后它没有卷回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像是以前那个听卡带的那个年代，你还要自己在那边把它卷卷卷卷卷，
对，
完全一样的动作哦。 我记得当时立可带最红的，我不知道那有牌子吗，就是也是出一个你可以直接握在手上跟笔一样的形状，可是它当然是胖的啦，因为它是立可带嘛，代表的颜色应该就是绿色跟橘色吧。你知道我在讲哪一款立可带吗？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一开始出现立可带的时候那款还没有出。
这款最贵耶，我人生没有买过这一款耶，我就想说哇，为什么大家都使用这款，很多女生也很爱用的，尤其是橘色的。你说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一款是特别大一个，然后你还必须要用就是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同时扣在那个立可带上面，然后往后要出力拖的那一种。
对，就后来有出越来越多种，有的是长形的，有的是圆形的，反正就是你握法不一样。然后后来还开始流行透明的立可带，就是它那个外壳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里面。
我觉得透明的是最难用的。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天哪，连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就是军备竞赛，就大家就在这个情况之下连这个都要拿来比。反而立可白不管怎么样几乎用来用去就只是形状不一样，其实没有出这么多花招。
对，它其实是一家独大耶，我没有看过立可白有别的牌子，大家都用同一个。
对，我也从来没看过立可白出什么别的牌子。
对啊，我觉得这些都很怀念耶。我以前用铅笔盒的时候，我上一次不是讲到说我铅笔盒里面要怎么摆吗？我跟你讲，我那个长形的铅笔盒哦，我立可白，就是我刚刚说很像眼药水形状那个，跟我的橡皮擦会堵在一起，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刚刚好呈现一个大概是一个笔的长度，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嗯，很疗愈，就连这个都要 care 到
完美。
然后因为我的立可带是那种小小的一个，所以就可以塞在最边边的一个角落，这样塞进去。我整个铅笔盒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摆设模式，是虽然它里面是没有额外的夹层跟空间的，但是我就是一定要这样摆，好强迫症。
可是既然我们都聊立可白跟立可带，那有一个东西是它的反过来的功能，就是荧光笔跟蜡笔。
哇，这个也好值得聊哦。我记得国中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使用荧光笔。
对，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应该都只会用黄色，那种亮黄色的荧光笔，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其他的颜色。
我自己是只会有亮黄色，然后我到后期突然会出现粉红色的荧光笔，因为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粉红色、绿色跟黄色嘛，黄色是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的。
我是从头到尾都只有黄色，然后我对那个荧光笔的印象很深刻是，它其实荧光笔打开来里面比较像是一个海绵，然后有水，然后有的时候你那个就涂的时候，有时候涂太大力，那个挤太多荧光剂出来，然后就纸就会看起来有点湿掉吗？有点恶心，然后会烂烂的，所以后来我就其实不太喜欢用。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一定要问一个就是 A 跟 B 的选择题的，选错就不是当我的朋友。
问号，
你可以接受荧光笔涂在你刚刚写在的字上面，直接这样涂过去吗？
不行。
好，可以，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了。
应该是这样说，我的话，我会完全不会这样。
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荧光笔染到其他颜色，它就是你不可以让它接触到，比方说刚刚的笔迹，因为那个一定没有干。然后或者是你不小心染到其他荧光笔的颜色，然后它的笔头直接黑掉，这件事情我会发疯。
我的荧光笔只会拿来涂印刷的东西，就是课本上的字。
没错，
我自己写的东西是绝对不会使用荧光笔的。
完全同意。
就你就自己写的，你应该就是需要已经强调的东西，那你还要再用荧光笔去 highlight 它？
我真的有朋友，他是做完笔记之后，他自己写完那一段话以后，他可能在那一段话里面又会有一个东西要强调。我本人就是会拿红笔把那个地方圈起来，或是框起来，或是你知道画个底线什么的。可是我真的有朋友是会拿荧光笔，不是蜡笔哦，蜡笔不会染色嘛，荧光笔直接这样涂过去。然后我每次看到他们那样涂过去的时候，我就很想说，你在干嘛？因为这样那个荧光笔就会脏掉啦，那你这样接下来涂不就黑黑的了吗？
就刚刚说的，那其实比较像是一种海绵，所以只要它沾到其他颜色，它就吸收那个墨水，然后就怎么涂就一定会有那个颜色存在。
我是有看过有些人为了避免直接涂在那个字上面，会拿尺然后用荧光笔这样画。
哦，有有有，
强迫症。
对，超级强迫症，就为了要确保它一定是
直线，
它那个是角度没有改变，不会斜斜的。
没有，可是这个我不行，是因为你的尺就会脏掉。
对对对，我后来有发现，就在我应该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无印良品差不多开始进来的时候，就突然所有人就从荧光笔转换成蜡笔，然后蜡笔涂在尺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完全认同。我们所谓的蜡笔并不是你真的拿来画画的那种蜡笔，是台湾的学生一定都知道，你拿来画笔记的时候会有一种旋转蜡笔，也是你用后面用手把它旋转出来之后呢，那个蜡笔通常是土黄色的，大部分人会买土黄色的，那当然后面也是陆续出了很多也是粉红，又是粉红色跟绿色又出现的。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发明，
伟大的发明。
我不知道是谁开始使用旋转蜡笔来画重点，取代掉荧光笔的。但是我必须说，那个第一位先生小姐，谢谢你。
它其实就是一支笔，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沾到手，也不用担心它沾到其他颜色，什么都不会，因为它就是不同的材质、不同的东西，然后没有所谓的墨水成分，就直接涂上去，就这样而已。
它完全克服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荧光笔的所有缺点。因为你可以画到，然后它也不会染到色，它也可以用你的尺去描，完全都可以。但我也是高中的时候才有这个东西的。
对，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全班突然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始莫名其妙，大家就全部换成那个东西，然后荧光笔就几乎像是销声匿迹，就班上就很少人在使用荧光笔了。
而且我觉得最好用的其实是土黄色的，因为我有买过也是荧光色的蜡笔。可是我就觉得荧光色蜡笔可能是因为太亮了吧，反而很难着色，就是你涂在课本上，课本的那种材质你反而涂过去以后像没涂，你知道吗？你还要来回涂好多次，好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土黄色是最好用的。
就是那时候就突然所有人都换成蜡笔，就旋转蜡笔的时候，每个人就铅笔拿出来，就哇怎么都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它的那种旋转蜡笔，因为它是旋转的，所以它整根就是一个圆形，它不会有任何的，不管是笔撑还是挂在你衣服上的那种领夹都没有，所以放在桌子上，如果你没有放好的话，有时候会滚一滚滚到地上，然后一摔到地上之后，那蜡笔就断掉。
你知道我这边比较尴尬的点是，因为它是旋转蜡笔，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机关就是让你有办法扣住那一支蜡笔本身，以后把它转出来嘛。可是呢，你只要掉到地板上以后，它那个扣就会扣不稳，所以我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都是我在转那支蜡笔的时候，中间的笔芯直接这样飞出去。
哦，对对对，啊，我碰到的就是蜡笔都断掉，就是你就会发现你转的时候前后是它是两截的，然后中间就有空洞。
我真的是超拍谁，因为我飞出去好几次，然后好多次都是在上课的时候，所以我就会一直被老师骂，因为老师就会说不要再转笔了，因为一直飞出去，然后我就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在那边捡那根蜡笔。欸，转笔这件事情啊，虽然刚刚有聊哦，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转笔呢这个技能，我发现是应该只有亚洲学生会。
哦，是哦，
欧洲学生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欧洲学生转笔。而且我当时去留学的时候，我就是无意识的会转笔嘛，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就是你知道累积了多年的技巧跟技术，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会转。你知道我有一次转笔转到坐在我右前方的美国同学转过来盯着我的手看，然后跟我说你好厉害哦，你是怎么转的，教我。然后他整堂课都在练转笔，然后一直掉笔一直掉笔，然后最后他被老师骂。
欸，可是我们转笔是，当然以前可能为了酷，为了不想上课，为了调皮捣蛋，所以练习转笔。可是到后面是有一点你拿到笔的无意识动作，就是你会无意识的在就是旋转它。然后我发现我的外国朋友或者是同事，他们在无意识做的思考动作跟笔有关的，是真的会有人把笔放在鼻子跟嘴上嘴唇中间那样子。我不会讲那个动作，你像捏着吗？就是用撞嘴唇夹着笔跟鼻子之间。然后我就想说，欸，奇怪，我很少看到亚洲人做这件事。
亚洲人只会咬笔盖。
对对对，会咬笔盖，可是你不会放在那里。可是外国人我看到几乎都是放在那，然后就会在那边，你知道摇头晃脑吗？就有一种奇怪，为什么要放在那里嘞？
我必须说，我现在就算是在办公室上班，如果有些时候我无意识不小心又开始转笔的时候，我也是经过无数次的，就是你知道，可能很多人都两眼无神的在开会嘛，然后因为你在转笔啊，有一个会动的物体，你就会自然的去盯着那个在动的物体，很多人就会盯着我的手看，因为我在那边转笔。然后当他们发现我可以转过去、转回来，再从下面弹到最上面的时候，我有无数次看到就是。那个在盯着我转笔的人会瞬间惊醒，眼睛瞪很大，以后再看着我，然后再看回我的笔。我想说，成就感爆棚，来，姐姐教你，
两眼发光，就是，哎呦，你好猛哦，你怎么弄到的？
对，因为他们。 可能原本只是想要找一个你知道无神盯着一个会移动的物体，然后他也不期望太多，然后他就想，哎，怎么突然有一个三段变化，好厉害哦！
转笔，我觉得后来会衍生一个后遗症吗？就是你只要拿到差不多形体形状的东西，你就无意识的想要转它。
下一个要讨论的文具就是笔记本。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那种什么16格的那种笔记本吗？16条线的那一种吗？我是不知道它有一个名字啊。然后大部分的人应该最早拿到的笔记本都是这种横条线的笔记本。然后我记得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我身边有一群又是女生朋友，好爱用那种小方格的那种笔记本。你知道我在讲哪一种吗？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是其实说到笔记本，我一定要先抱怨一件事，最讨厌送东西送笔记本的，以前笔记本是一个永远都用不完的东西。
哎，你知道我会很爱买笔记本，然后都买那种好漂亮的，之后我都舍不得用。哎，
无印良品进来之后，无印良品就开始有出那种就是封皮是那种牛皮纸，
对对对对对，好好看，
里面就是一页一页的那一种，然后上面就是一个横条一个横条，然后我就会看到很多同学就是买了一大堆，然后每一本就自己在封面上做一些标记，不管是写字啊还是贴一些贴纸，随便，相信我，男生也会就在上面写，比如说是生物的笔记，他就会生物，然后自己可能上课无聊就在那边画一些图什么之类的，然后里面整本都是生物笔记。说真的，就是我觉得先不管他笔记做得好或烂，光他的封面跟封底可能都有一些他自己画出来的东西，我觉得那就很值得留下来，就是这一辈子就可以收藏着。
因为我每次在使用新的笔记本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仪式感，就是你会有一种，好，我现在一定要赶快决定我这本笔记本要拿来干嘛，然后绝对不能三分钟热度。因为如果我比方说要拿来背单字好了，然后我可能抄了两页单字以后觉得干手好酸了，不想抄了，那接下来就觉得说那怎么办，要撕掉吗？
而且我很讨厌撕笔记本，因为撕了不管你怎么撕，那个中间都会有一点痕迹，你就会有一种不完整的。
而且有一些笔记本比较烂的那一种，它中间是刚好有那种车缝线的，然后你不小心撕太里面，一撕掉整本散掉，完全不能用，超级好笑。我个人最爱用的笔记本呢，其实是全白的，我不喜欢有任何的线。
哦，我没办法，我超没有办法接受全白的笔记本，因为我会有一种没有被规范我要怎么写，然后我就会随便乱写。
我大部分还是会拿到就是有横线的笔记本，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小方格的。小方格的我真的是看到眼花，我觉得好烦。
小方格我也不行。
横线的笔记本有些时候是因为字我想要写比较大，然后有些东西我要重点强调的时候，又会觉得说不要超出那个格子，所以我会写得很碍手碍脚。可是后来出国之后，我就发现当你用横线笔记本有线，但是你就可以恣意的把它写在横的，你知道斜的，你这样写过去的时候有种莫名的爽感，就是我就是不想照规定来啦怎么样。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喜欢用有线的笔记本，可是就会变得很乱，就是只有自己看得懂。
我一直都不喜欢用全白，是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比较像便条纸，就是拿来随手比如说算一点东西或是随手记录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有的东西。如果是笔记本，就是感觉会有一种正式感，然后我就会想要它是有一点规范，可能就两条横线或者几条横线，然后我就照着横线去写下来。
全白的好处就是不会出现很乱的状况，因为我就会想写什么就什么，这边想要大一点就大一点，这边字小一点就字小一点，然后我还是有办法写到就是不会看起来很斜，就是字还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写完以后很有成就感之外也蛮好看的，就是整个编排。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是很不会画画的人，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爱用纯白笔记本应该是很爱画画吧，你可以插图啊或是干嘛，上课上到一半很无聊就在这边画一颗苹果，画一个人或什么之类的，反正它是纯白的，你也不会觉得有被干扰到。可是因为我个人非常不会画画，所以我如果使用的笔记本就真的只是拿来做笔记而已，就是偏无聊一点。
笔记本我有一个东西是以前在同学的笔记本上看到，就做那个翻页漫画。你们有同学画过这个吗？
哦，好厉害哦，就是那种很像是分镜嘛，你要很快速的把它同时间翻过去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动画的感觉。
对对对，我那时候我班上有个同学非常喜欢画画，然后他的笔记本就是永远每一本的左下角都会有翻页漫画。
好厉害！
但是他不是真的画整个漫画啦，他就是画一个角色，可能比如说在跑步，你再快速翻过去就看到他真的在跑步这样子，是真的很厉害。然后我每次看到就会觉得，天哪，真的好有艺术天分哦！我就是那一种，我根本不知道下一页要画什么，我连画一个人都有困难，跟黄论要画整本。
那个时候还有一派人是没有爱使用制式的笔记本，但是他们很爱自己去买那种活页纸，然后再去买那种
哦。
卡夹吗？那叫什么、啊？就是活页纸的皮，
活页夹。
然后你再拿那个活页纸，你要自己去看，说你买的那个活页夹是几个圈圈的、几格的，然后再去买相对应的活页纸，之后直接把它放进去，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前后头尾会有一个按钮，可以这样按下去以后就可以把它卡打开，然后再把它压回去这样子。
然后那个活页纸都会放在一个塑胶的袋子里面，然后就一次一大叠，然后每次跟他要的时候，他就会从那个袋子把那个上面那个封条稍微撕开，然后从里面抽一张出来给你，之后再把那个封条粘回去。
对对对对对，我以前如果老师说现在拿出一张白纸，然后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我就是不想撕我的笔记本的时候，对不起啦，因为撕掉后我就很怕我整个笔记本散掉，我就会直接去找这种用活页纸的人，跟他说，哎、欸，你可以借我一张纸吗？然后通常他们就会像你说的，就会直接拿出一整叠的活页纸，然后直接随便抽一张给我说，没关系，不用还我。
就是那种用活页纸真的比较方便，比较不会有撕破的问题，然后你可以随时调换顺序或什么的，因为就是都只是穿过那个洞而已。
欸，那个我完全不习惯欸，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就变成你每次都要事先写在一个活页纸上，以后再把它归档的那个概念。因为如果你是捧着一个活页夹，然后在那边写的话，你根本很难写啊，因为它中间那个活页夹的那个夹的地方，你的手根本很难放在上面写，
超大，
超级无敌难写字的，就变成你一定要外面做完笔记之后再放进去，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好多此一举哦，我干嘛不直接写在笔记本上？就我自己是用不习惯啦。
我是没在用，但的确如你所说，那个有点没有翻页感，因为它就是一张一张纸，然后最后再一次把它归档。
你翻页还不能快速翻页，你知道吗？会直接撕掉中间的，因为它都是洞跟洞，洞跟洞嘛。你翻太快，它你会直接扯破。
对。
可是如果你是一般的笔记本，它中间都有车线了，你可以翻非常的快。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然后也不是我的东西啦，就是可能太粗鲁了，用那个就是没有办法使用。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便利贴，跟那个算是另外一种是便利贴嘛。便利贴是大张的，然后另外一个叫我真的不知道叫什么，就小小一横条，就是切很短很细的版本，然后会把它夹在笔记本的边缘，粘在那，然后就会告诉你，比如说你直接翻到那页，
标签贴纸吧。我觉得这个会搭配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活页夹使用，因为很多活页夹它会把它，比方说，好，我高一就整个高一上学期的笔记胖就是这一个活页夹，那它就要必须用刚刚这个标签贴纸自己贴出说，好，这边是国文，从这一页开始是生物，这一页开始是地理这样子。
其实笔记本也有，我有同学是用那个来区分不同的内容的笔记。不是说科目，是比如说老师可能上古文，然后到这边，然后接下来下一页开始是上了什么白话文怎样，然后他就会在旁边贴一个那个标签，然后就露在那个笔记本的右侧外面。欸，说真的，看到他满满的一堆标签的时候，如果他标签都弄得很干净，然后也粘得好好的，没有那种你知道粘胶脱胶那种黑黑的，你就觉得其实看起来蛮屌的，感觉这个人上课超认真的，旁边一整排的那个标签，就觉得哇，这一定很认真。
欸，我的刻板印象真的是有使用这些贴标签的人成绩真的都蛮好的。欸，
哦，是哦。
对啊，我没有看过成绩不好的人会使用这个标签。
应该是因为成绩不好的也懒得去做这件事吧。我觉得那个也是后来出现的，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有黄色的那种便利贴。
对。
然后我的确也有同学是那种黄色的便利贴把它剪成一小条一小条跟那个标签贴一样，然后拿来那样用，然后后来就出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很像先知是不是？他已经知道应该要那样做了。而且我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还看到我有不少同事就是还在使用便利贴。
我觉得便利贴在外商或者说在国外这边上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在国外实在太爱有那种 workshop 或者是什么 brainstorm 的那种，大家一定就是一人发一叠的便利贴，然后拿一支笔，只要想到什么写就粘，写就粘，写就粘，然后最后大家再把会留下来的便利贴，然后再有人把它记录打下来，然后不要的就直接全部拿起来以后直接丢掉，其实蛮不环保的。可是是 最常使用就是拿来开会写笔记，或是你只是要快速提醒自己什么事情，或是提醒其他人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使用那个。我反而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我没有买过便利贴，不需要啊，就直接记下来就好了，为什么要额外再贴一个东西上去？
的确，我在很多会议里面，就会所有人疯狂在各个象限上面用类似便利贴那种概念去贴东西，就哦，我有一个点子，然后写在那边，哦，这个是属于这边的，然后写这里，写这里写哇哇，然后就整个白板啊、黑板啊上面全部都是那样子。讨论的时候就是，哎，先全部人贴好，然后一张一张拿下来，然后说哦，这个是属于这里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那就慢慢这样一个一个撕，一个一个撕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哎，其实蛮疗愈的感觉。就是欸，我们好像把很多事情都做完了那种感觉，因为上面写的实在太多一大堆。
我还好欸，我反而是看到很多便利贴在上面，我就觉得说天啊，这个会要开多久，好累哦，
好多事要做。
因为他们就会每一张每一张都要讨论嘛，然后每一张就要说这个上面写的是我们下次要怎样怎样，嗯，这是谁的，你可以再多讲一下吗？我就觉得好累哦，还要讲多久。
我也有很多同事是直到现在都会用便利贴，他当下可能就写好，写好之后贴在萤幕上，你就看到他的萤幕密密麻麻的，整个萤幕的外围全部都是便利贴，然后他做完了一件他就撕掉，做完一件就撕掉，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样不会觉得很麻烦吗？他说欸，其实你知道我常常撕到最后只剩下没几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疗愈感，你会觉得你自己今天做了好多事，因为你把好多都撕掉了。
我之前的确也有看过有同事是这样子在工作的，而且他甚至觉得这样子对他来说是可以增加他自信心的，不然你永远都只会看到你还没做的是哪些，但是当你撕掉很多的时候，你可能放在旁边集中一区，你就会有一种哦，我已经完成了很多事了的那种感觉。
只是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你经过那个同事的座位，然后看到他整个萤幕上密密麻麻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你是不是很
懒，压力好大，
你刚刚都在薪水小偷是不是？你到底有多少事情要做？为什么整个萤幕上密密麻麻都是黄色的？我都快看不到你萤幕了，是怎样？
以前学生时期便利贴会出场的时候，应该只能拿来传纸条吧？
对，基本上是因为便利贴的那个有粘的粘性的那个部分，可以很有效的让纸条反过来折，就可以把纸条内容遮起来。对方只要轻轻用一点力气就可以把它撕开，然后只要他不要整个扯破，他其实写完就是他回复完之后，他还是可以再折回去，然后又把它粘起来再传回来。
没错，没错。好，今天又是满满在聊文具的一集，虽然说越来越少写字了，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打字居多，可是我必须要说，有些时候如果我身边有纸笔的话，还是比你用电脑打字还要快，更不要讲你有些时候要画一些什么流程图啊，或是解释说我现在在干嘛，然后你等一下要干嘛，有那种箭头要发生的时候，我觉得用写的还是比较清楚啦。
聊到这边，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等一下一定要拿笔起来转个半小时，看看我还记得多少。
好神经病哦，为什么要这样？希望这集你听了很有共鸣，如果没有漏掉任何你以前很爱用的文具，或者是你是不是台湾地区，你是其他地方的人，你们有超代表性的文具的话，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啦。我也很好奇到底是不是只有台湾人有这么多偏执狂，然后这么多的文具演变的历史，学生文具史。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